弟兄姐妹们，你们好。今天的天气很好啊，跟昨天很不一样哈。好，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求你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主啊，以致我们可以用诚实的心灵来到你的面前，从你的话语有领受。主啊，你认识每一个人，你也深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挑战，我们生命里面的难处。主啊，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很深深地爱我们，所以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抱着一个开放谦卑的态度，这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敬拜你，来认识你，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天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些镜子，你们有没有看电影？喜不喜欢看电影呢？有没有听过 King's Speech？ 有，很出名啊！这一部电影在今年拿了很多奖。几个星期前，我们有几个的同事就一起的去看这个 King's Speech。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讲到那个的主角，就是应该是佐治六世 George the Sixth， OK， 他是谁呢？他就是现在的英国的英女皇的爸爸。这个电影是讲他的生平的。这一个的 George the Sixth， 或者他的家人呢，就叫他 Bertie， 是家人好朋友才这样叫他的 Bertie。他有一个的哥哥。他的哥哥呢，就是叫 Edward。 原本呢，当 Bertie 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呢，应该是 Edward 来到做皇的，因为 Edward 是大哥，然后才是 Bertie。 但是呢，因为这个的 Edward 他跟一个美国的妇人，而且是离婚两次的，叫 Mrs. Simpson，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有听过这个故事。因为这个的 Edward 跟那个 Mrs. Simpson 他们有关系，所以呢 Edward 做了皇不到一年，他就要让位了，因为他不可以这样的继续的来到做王。所以因为 Edward 不做皇的时候呢， Bertie 因为他是弟弟，没有选择，他就要坐上那个的王位。但是呢，这个 Bertie 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因为他说话呢不怎么样灵活，他有一个口吃，所以呢有时候讲话呢，特别是他紧张的时候啊，就很难把话语讲出来。比如说讲到一个音他很难发音的时候呢，他就要停，要想，然后慢慢才把那个字讲出来。但是如果他做皇帝，他要常常的来向他的国民讲说话。比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国皇就要透过播音把他的信息，圣诞节的信息讲给国民听。而且在他做皇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候呢，刚刚是哪时候，所以他要常常的向国民来到去鼓励他们，要稳定他们的人民的心。所以他很怕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站在这个的位置上，他必定要怎样做。他的太太就是现在的英女皇的妈妈，几年前过世了，因为很知道他丈夫这一个的恐惧和这个的挣扎，他就明察暗访的就认识一个叫 Mr. Logue 的一个的澳洲人。这个 Mr. Logue 他是帮人来讲话，是一个语言治疗师这样的一个的职业，他是做这个工作。所以呢，这个电影那个 King's Speech 就讲到 Bertie 跟 Luke 他们当中那个的关系，而且这个 Luke 怎么样去帮助他去克服这一个很大的恐惧，这个很大的困难。然后呢，这个 Bertie 这个就是电影里面了，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在Bertie 他也是挺年轻的时候，很突然之间过世的。这个是英国的皇室的那个历史。他没有儿子，只是有两个女儿，就是现在的英女皇，还有他的妹妹，这个玛格丽公主 Princess Margaret。当他的爸爸突然之间去世的时候呢，那么大女儿就要做王后呢。那时候他才22岁。然后做皇后呢，一做就是60年了。英国明年就庆祝英女皇做女皇60年。她现在已经80多岁。然后有一天，当英女皇要过世的时候，英国人也会讲：那么她的王位会给谁呢？会不会给她的大儿子这个的查理士皇子，这个的 Prince Charles？ 也有人说，因为好像这个英女皇不太喜欢这个 Prince Charles， 可能没有人知道的哈，可能会把这个王位就给这个 Prince Charles 的儿子，就是现在那个的 Prince William， 就是今年4月29号结婚的那一位。OK， 这个是英国里面的那个王位的这一些的情况。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也是讲到王位。那个的皇朝皇帝的那个的转变。刚才念的经文是从第6章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念第1章第1节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以赛亚他做先知的时候是经过几个的皇帝的时间。第1章第1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施家做犹大皇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轮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是一个接一个一个的皇的时候呢，这个以赛亚就做先知。经文说呢，他的爸爸叫亚摩斯。我们知道在小先知的里面呢，也有另外一个叫亚摩斯，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且那个斯也是不同的写法。所以以赛亚不是小先知里面亚摩斯的儿子，是这一个这里讲到的亚摩斯，这一个的亚摩斯的儿子。两个不同的人，因为呢小先知亚摩斯他做先知同以赛亚是同期的。以赛亚向南国犹大来宣讲神的说话，另外的小先知亚摩斯是向北国来宣讲神的说话。有拉比就是认为呢，以赛亚的爸爸亚摩斯是皇宫里面的成员之一，所以呢以赛亚可能也是在皇宫里面常常经经日日的，也是皇宫的成员。然后我们现在回到第6章来到去看了。这里讲到一个的朝代那个的改编。乌西亚王崩了，第6章第1节讲到。乌西亚是一个很英明的皇帝，在历代之下26章里面呢，就记载到说他的生平，他16岁就做皇，而且做了52年。他在做皇帝的时候呢，经文说到他很有成就，无论是在军事、在农业、在建筑的上面呢，他有很辉煌的成就，做得很好，而且呢，他的名声也传到远方，所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的皇。但是呢，真正因为他很成功，他就 变得很骄傲了。经文里面说呢，他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乖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坛上烧香。虽然他做一国的君皇，但是呢，烧香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耶和华，这个是皇连皇也不可以做的，唯有是祭司才可以在圣殿里面来到服侍耶和华。但是这个皇可能他实在是太成功了，他就超越了他的位置，去做一些不是他责任里面可以做的事情，结果这怎么样呢？耶和华就惩罚他，经文说他就有大麻风这一个病，直到他死他也有这一个的病。所以这个就是乌西亚做皇的时候的一个的背景。好，第六章第一节讲到他驾崩，他崩哪年？应该是主前740年的时候。这里呢，经文没有清楚说他现在死了还是没死，但是就是在这一年的里面呢，以赛亚在他的身上就发现就有怎样的一个的情况来发生。所以乌西亚王纵然他很成功，他很有能力，他有很辉煌的成就，但是呢，他还是有死的一天，总有会离开人间的一天。那么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家很平安，人民的生活可能也是很好，是个全盛的时期。但是现在这一个英明的领袖可能已经死了，如果还没有死就快要死了，那么国家的前途会怎么样呢？而且真正因为他很有才华很有才干，但是却是变得很骄傲。这个的皇帝他开始的时候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慢慢呢，骄傲来到的时候他就变质了，以致他晚节不保。可能以赛亚作为一个的先知，他对着一个的领袖也挺失望的，开始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万万就贬值了。国家前途怎么样呢？真的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可能他也是抱着一个挺复杂的心情就来到圣殿里面了。第六章这里讲到的，在这一个的时刻，在怎样的一个情况，皇崩的哪年，以赛亚在圣殿里面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而且他看到的东西，他看到的景象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就为他的未来的人生奠定了一个他要走的方向。在第一到第四节的里面呢，主要就是讲到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就好像看电影一样哈，就跟着以赛亚进去这一个的圣殿，然后看他所看到的，然后看这一些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说话。神的荣耀，第一，人是短暂的，但是神却是永恒。先知他看到，纵然地上的人事变迁，国家的前途是未知之数，但是呢，坐在宝座上的君皇，在坐在人世间宝座上的君皇，虽然会改变，会有变，因为人短暂，人会死，但是呢，在天上却有另外的一个的宝座，而且坐在这另外一个宝座上的君皇，他是永恒的，他不会改变的，他的宝座不会这么多年里面是一个人来做，然后呢就会改，不会的。天上的那个宝座上的君皇是永恒的。 我们人就是有这个的限制了。比如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那个的地震之后那个的海啸，现在还加上那个的核电厂的很多的不明朗的人数，就是看到人的生命人自己不可以掌握。我还记得哪一个星期五我回去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说，问我知不知道日本有地震。哦，我说不知道啊。然后再看看电脑的时候，因为是很刚刚开始嘛，只是说有30多40人死亡。哦，然后慢慢的越多消息的时候越知道，哇，原来那个的范围是那么广，现在死的人的人数很多很多，还有更加多的人下落不明朗。所以这一些人他们不知道的，在洪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秒钟他们就不存在，但是却是怎样，当洪水一来的时候就把他们连人带物的就冲走了。人生很短暂。另外一点，神的荣耀是超越世上任何一个人能够想象的或者是能够经历的。在约翰福音呢是很清楚，就是讲到说从来没有人亲眼看见神，因为神是灵。但是有时候呢，神为了他子民的好处，他也会降下来，好像配上一个可见的外形，让人可以看到一点点他是怎么样。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呢，以赛亚他没有描述到神的样子，他没有讲，他说他看到神，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样子的，他没有说。但是他描述呢却是其他几方面的。一就是说主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个的姿势，他坐而且是在宝座上，表明他是王，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来到掌管一切。第二，这一个宝座是高高在上的，主在他地上的圣殿中有他的宝座，但是呢他天上的宝座呢就是他地上的宝座那个的代表，地上的宝座是代表他天上的宝座。而且在这里呢，以赛亚讲到那个的意象，就是说呢神在天上的圣殿就好像贯穿地上的圣殿，他是在地上的圣殿，但是他看到的却是天上的东西，两个就好像打通了一样。然后就是讲到他的衣裳，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哇，很多很大的衣裳啊。又讲英国的英女皇，在英国呢，每一年那个国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11月或者12月呢，英女皇就会穿她的袍，然后进去国会里面，就开始这一年国会的事务。她的袍也是很长、很漂亮，很多的金啊，很多的东西的。但是她的衣裳就是她走路的时候，她的袍就是拖在后面。但是这里的神讲到他的袍是怎么，他的衣裳的是什么呢？是从上边垂下来的，而且是遮满整个的圣殿，很威严的一个的描述。然后呢，以赛亚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一些的东西叫撒拉弗，在第二节的里面。刚才我们讲到宝座、王位或者是衣裳，这一些在我们人世间也有这一些的概念。当然讲到神的时候，那个的层次、那个的雄伟、那个的规模是大很多，但是概念上面我们是有的。但是这里讲到那个的撒拉弗呢，这个就是完全我们地上没有的东西，是天上的活物，就好像天使一样的一些的被造之物。 神的荣耀充满震撼。以致这些的撒拉弗呢，他们是不可能，他们不可以真是神，他们有六个翅膀，两个用来接眼，两个接脚，两个用来飞翔。而且呢，以赛亚也听到他们在呼喊，在讲话，圣哉，圣哉，圣哉，是重复了三次的。在希伯来文那个的当用一些重复语的时候呢，它是表明那个东西是有个很高的警戒，而且是很全备的。比如说讲到经，他讲到经，经就是重复那个经，重复两次的时候呢，就是表明这些经就是纯经，我们就把中文把纯经怎样来翻出来，希伯来文就是经经两个字。但是呢，在整本的希伯来圣经的里面呢，这里是唯一一次一个词重复三次的，圣哉，圣哉，圣哉，三重的。为什么呢？就是要表明神的圣洁是人的心思不可以领会的，所以呢，要发明一种的很超级很超最高级的这个的三次的重复来到是讲才足够能够表达神的圣洁，而且神也是全部的真理。所以当圣经称神为圣洁，是表示神跟他所造之物是分别出来的，神是神，他做的东西是另外不同的，是跟他是分别出来的。而且呢，他也是被尊崇和被敬畏的对象，他是道德纯全无罪和超越一切的。撒拉佛的敬拜的声音雄伟到一个地步呢，连门槛的根基也震动了。不但如此，圣殿是充满了云烟。你想，如果在场的是我们的时候，看到怎么超自然的这一些的图像，这一些的景象，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以赛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接下来第五到第八节，在撒勒弗的呼喊声之后呢，我们听到先知说话，先知是来到这里才说话的。看到以上的场面，先知他没有拍手，他没有说啊，真是很精彩啊，没有，他没有怎样的来到反应。他讲什么呢？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表达他很深深的一个的惧怕。他说：“活在我灭亡了，我死硬了。”神的显现在这里带给人一个很深沉的一个的害怕。活在这一个的词在第五章出现了六次。全部是讲到人民的罪，或在这些人民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神会怎么样来审判他们在人们的罪上边。现在呢，先知他看到耶和华的时候，他说活在我灭亡了。这一次的活在，先知是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集体的观念很强，所以个人也需要为集体的罪来负责。为什么先知特别讲到嘴唇的罪呢？可能因为他现在真是很深深的觉得他讲过不清洁不正确的话，可能他也讲过一些关于神但是却是不适当的话，所以他深深觉得看到他自己那个罪是很深重。人真是要跟神相遇才知道自己的罪有多重。 当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圣洁的时候，然后再看到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罪那个的了解，或者那个的感受，或者那个的体会，就会更加的实在，更加的看得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神有什么行动呢？是不是就是按照先知所说的就把它灭了？神是蛮有恩典的，他赦免先知的罪。先前这一些飞来飞去的撒拉佛，这一些无罪的被创造的物体的那个的，好像天使一样的飞来飞去的这一些的活物，他们现在就成为神赦免先知的那个的一个的极神者，来帮助先知。撒拉佛先先知说话，解释给先知知道他的行动的意思。如果这些撒拉佛没有解释呢，他把那个炭飞去先知的时候，先知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就是神现在就又把他灭了。但是不是，神是透过这一些的撒拉佛把那个炭尖先知的口，告诉他他的罪赦免了。所以神没有按照先知的罪来审判他，反而特别的来到去赦免他。以赛亚他没有做什么东西，他也不可以做什么东西来使到他的罪得赦免，这个全部是神所做的，也是全部是神的恩典。同样，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做过什么东西以致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无论我们做什么东西也是不足够的，唯有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赦免全是神的工作，在旧约是怎样，在新约也是怎样。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其他的是神的工作，完全是他的工作。第八到第十三节，神的差遣。以赛亚之前他听见撒拉佛赞美神的声音，他也听见十拉佛向他讲话的声音。现在他的罪被赦免了，他就听到神自己的声音。先前神是远远的，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远远的。现在呢，他可以来到靠近神，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之前他看到异象，现在他只有领受这一个的使命。神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经文说到谁肯为我们去，这个我们是为什么讲我们呢？在列王记下22:19-23里面呢，神也是怎样讲，谁可以为我们去。这一个按照那个的背后的观念，就是说呢，神在天庭上跟他的使节来到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就说为我们去。而且呢，在这个天庭的会议呢，他们是透过一个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命令来讲出来，所以就用一个的问题。当然神期望以赛亚会为他去的，但是他也想他自己来做这个的决定。好像侍立在神旁边的使者自己愿意的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以赛亚就自由的宣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既然看到神那个的伟大，也知道神的恩典赦免他的时候，他愿意为神来到出去，来到被差遣。接下来了，就是神给以赛亚的那个使命，第九节，你去告诉着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哇，这个使命好像很奇怪啊。而且还有第十节，要使着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很奇怪的一个的使命。一来呢，就是说告诉这些百姓他们不会明白的，第九节。然后第十节呢，要说要保证他们不要明白。所以究竟神要他们要百姓明白，还是不要他们明白呢？如果他不要他们明白的时候，为什么要差遣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可能是我们对经卷以赛亚书最最熟悉的一段一章的经文，但是呢，之前还有第一到第五章，然后才来到第六章的。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已经说到呢，他的子民怎么样的来到去离开他，怎么样的来到去背捏他。第一章第二节开始，天啊要听，听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第三节就是讲到牛也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呢，神的子民却不认识他，好像他们呢，猪狗也不如啊，这一些的人民，牛比他们还要聪明。然后第一章也是不断的说他们怎么样悖逆，他们怎么样犯罪，以致呢，他们好像一个人呢，常全身也有那个的伤痕。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回头，他们还是坚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常常就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但是呢，如果他们回转的时候，神是很愿意的来宽恕他们的。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第一章的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是地上的尾物。二十节，若不听从，反倒被虐，必被刀尖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放在两条路在他们的面前，如果你坚持走这一条犯罪的路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审判，但是如果你离开你的恶性回到神的面前呢，你会得到赦免的。这个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历史的里面，在巴比伦来到的时候，犹大国就灭亡被掳，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永远是有选择的，走神的路还是走一条犯罪的路。我们怎么样选择了，就决定我们人生那个方向，而且哪一个的结局。而且呢，当人民是心硬的时候呢，无论你怎么样讲，他们就是 不听。所以在以赛亚这个情况呢，神好像把将来又发生的事情已经告诉以赛亚了，他们是不会听你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因为神怎样的呼召你，这个是他作为先知他一定要做的，他要忠于神的说话去做。保罗也说在罗马书，人是可以认识神的，透过他的一来，透过他的良心知道有善有恶，另外呢看到大自然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有神。但是呢如果人是信应的时候，经文说到了神应凭他们去做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之后带来的只有审判。因为神的好像人的心应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就应凭你，你怎样选择你，那么你就去吧，很难的。在座的在做父母的应该是一定是很清楚了，你知道儿女这一个的选择不好，这一个的人生的取向可能不好的时候，你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但是他就是不听，那你可以怎么样做呢？你不可以24小时盯着他，24小时管辖他，你只能做的就是放手。但是这个是很难做，很疼的一件的事情。你的期望他可以回来走在正路上，但是这个是要他的选择，你当然很想他回转，但是你不可以帮他决定。所以以色列民也是这样，耶和华差他的先知讲了又讲，他们不想听他也是讲，但是人的心就是怎样的时候呢，神就让他们了。先知得到这一个的使命，然后他就问了主啊，直到几时为止呢？怎样的一个情况，要到什么时候？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讲到呢，地土会荒凉，人烟稀小，剩下的人就好像被砍下的树灯子，只是剩下一点点，原本很多人的地方现在只是剩下很少的人，就好像树被砍下之后怎样的一个的情况。这个也是预言他们会被掳，有一天巴比伦会把他们的国家灭了。神给先知的使命可以说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叫他去讲一些话，而且这一些话这一些人他们是不会听的，但是他作为神的先知他一定要讲啊，如果他不讲的时候他就不可以做神的先知，而且他也是深深的被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来震撼他的心灵，他的心灵。我们不是以赛亚，但是我们也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神也给我们有使命。神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使命呢？为他说话，好像桂华他刚才分享，他向他的同事来到传福音，不容易啊，他们不听，但是他还是要讲，还是要讲，还是要做。神叫我们为他说话，叫我们为他做见证。有时候真是很难，而且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如果有的选择的话，可能我们不想怎样去做，但是既然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尝过神的恩典神的美好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的消息跟人来到分享，有时候实在是不容易。 King's Speech 里面原本不是 Bertie 做皇的，他逼不得已就去做了。如果他可以选择，他就会舒舒服服的跟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女儿过着一个很舒服的生活，有很美满的家庭。但是呢，他却被要做着一个的皇帝，没有可以选择。但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他来到去面对这个的挑战。他很努力，虽然很挣扎，他哭，因为他很怕，因为他的压力很大，但是他很努力的去克服自己的那个的弱点。结果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人民很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透过电台的广播把很多的鼓励讲出去，来团结人民，来稳定人民的心。所以在英国的历史里面，他是做一个的好的皇帝。他不是没有弱点，他有，但是他努力，他去克服。而且这个的 Luke 一直在他的旁边。最后的差不多最后的时候，结尾的时候呢，他要做这个的广播，所以在这个广播室的时候，只是有他跟 Luke 面对面的，但是广播的当然是他，所以呢，他的师傅就望着他，不断的给他点头啊，鼓励，就是给他打气，以致他呢可以顺利的完成他这一个的广播这一个的使命。神同样也是怎样的来到去跟我们打气，给我们鼓励，他会帮助我们去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要愿意的被他来使用。你可以做的是我不可以做的，我可以做的另外一个人不可以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自己身边会接触到的人或者群体，唯有你在当中，你才可以见证神在你的处境，在你的环境的里面。所以纵然我们是很微小的人，但是神却是给我们在他永恒的这个的大计划里面有份。我们微小，我们只是短暂，但是神在他的很永恒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可以扮演的角色，神也给我们不同的事情来做，他会跟我们一起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的弱点，我们最怕做的事情，他会给我们力量去胜过，去超越。所以让我们同样好像先知这样说，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